1949年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内战已经到了最后的决胜阶段。人数众多、资源充裕、装备精良的国民政府军队，在三大战役之中被装备落后、差不多全靠人力支援的中共军队打到溃不成军，一个一个师，甚至一个一个集团军土崩瓦解，或者向敌方投降。而中共的军事、政治实力迅速壮大。所谓三大战役，第一场是指1948年9月中到同年11月初之间展开的辽沈战役，由林彪、罗荣桓所指挥的中共东北野战军向国民政府所控制的东北大城市和主要的交通线发动进攻，攻占东北关内交通线上的重镇锦州，攻克东北平原的核心城市长春，将国民政府统治东北九省的最重要据点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围困成为孤岛，然后向沈阳发动总攻击。1948年11月2号攻占沈阳，控制东北全境。辽沈战役之中，国民政府驻守东北的500,000大军全部瓦解，高级将领廖耀湘、郑洞国、周福成被俘或者投降，而共军伤亡69,000人。辽沈战役扭转国共两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和优劣形势，而中共第一次成功控制工商业基础比较雄厚的大城市。前面提及的东北九省是抗日战争之后国民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复原来的东北三省失地，以伪满时期所划分的18省为基础合并为九省，即是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乱江、合江、黑龙江、兴安，再加上沈阳、哈尔滨、大连三个县辖市。辽沈战役之后，中共的东北当局将国民政府的九省三市改组为五省四市以及旅大区。所谓五省是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到了1954年再调整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恢复东三省的行政区划。在辽沈战役之后，国民政府将军队的防御重心布置在陇海铁路沿线，企图阻止河北、河南、山东的中共军队南下。而中共中央决定指派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以及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共同担任突破国军陇海铁路防线的任务。1948年11月初，600,000中共军队向陇海铁路线附近的国军据点发动攻击，展开淮海战役的序幕。经过66日的激战，550,000国军被歼灭，国军高级将领杜月明、王维被俘，王伯涛、邱清泉战死。1949年1月初，战役结束，长江以北地区几乎全部被中共控制。在淮海战役进行的同一时期，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华北两个最大城市北平和天津已经被中共军队重重围困。1949年11月10号，中共中央下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指挥东北、华北的共军向北平、天津发动进攻。共军陆续歼灭国军在北平、天津的外围据点，北平、天津成为孤城。1949年1月14号，共军攻陷天津。1月31号，镇守北平的国军最高指挥官傅作义向共军投降，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岌岌可危，国府统治地区人心惶惶，而共军 准备随时渡过长江。
在这里都想问一下张伟国博士和麦敬森博士，正好我们听到叙述呢，就在这个1948年到1949年期间呢，其实呢就进行了有三场比较大的战役，就包括有辽沈啦、淮海啦和平津的三场大战役。其实这三场大战役怎样扭转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的
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的军事力量的实力是怎样。在国民党的情况之下，就是在自从抗日战争的时候得到很多美国的一些军事的资助，所以就迅速地将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当时的政府军，是迅速地就有西式的装备，即是现代化的装备，拥有了飞机啊，各种的所谓杀伤力几大的武器，而且呢就有过百万的军队，而且正规的军队，在运输方面呢都非常迅速。而共产党的军队只是农民军队，主要的农民呢就是装备都很差的，最多呢都是一些步枪或者少数的大炮，飞机肯定就没有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而共产党都可以打赢这场战役，这几场战役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能够是发动到农民群众对它的支持，即是用这个农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倒新式装备的军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来的。
看一场战争呢，我们要看好几样东西，正不是只是看装备一样东西。第一，我们看那个战场上面的需要呢，这些这配备是不是可以完全发挥到呢？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其次就是讲的那个动员能力呢，就我们想起呢，就美国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呢，就叫保罗金乃迪，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强权的兴衰》。他的观点其实不算很新的，只不过呢就是说在早几年前曾经都非常流行。因为他其实就重复了一些历史家以往的睇法，但是他就有个更宏观的看法。他讲一个点一个强国呢，他就提到呢，就最主要的讲的就是说一个强国就是有能力，无论在财源和军事上面能够动员到的，我们才可以叫做一个强国。往往这个国家呢，它由兴而衰呢，就是说它发展到某一个阶段，那个动员能力呢已经不足以再支持它这么大的领土。如果我们想问，当时以刚刚打完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国民党军队，固然它有部分军队呢受过最初是受这个德国训练，后来又再配合这个美国装备。但是突然间你从来他没有试过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土地。你现在要动员这么大的人呢，去重新占据一个大的土地，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啦，第三就是讲你那个士气的问题。其实中国的战争呢，其实由这个1911年开始，军阀混战开始呢，已经是几十年没停
过。没停过。
咁你再打落去呢，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领导人呢，你都唔好以为呢个担子好容易。
而且中国当时嚟讲呢，个势力嘅分配呢，就係国民党军队只能够控制一啲大城市。咁而共产党军队就已经係遍布农村。即係换句话讲，国民党嗰个主力部队几百万嘅军队呢，分别被共产党嘅农民部队呢係包围咗几个农村里面。咁如果共产党的军队一路收紧这个包围网，国民党的军队的支援方面就亦都会有困难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在个所谓心理上来讲呢，国民党的军队就挨打，是吧，每一次的这个战役失败之后呢，国民党的军队都想走，是吧，想离开了这个所谓被包围的困境。咁嘅情況底下就無心作戰嘅，咁而共產黨嘅軍隊係不斷地收緊呢個包圍網嘅手，而且不斷地擴大力量，因為佢嗰個嘅軍隊嘅來源咧，主要就係呢個農村，農民不斷加入呢個所謂共軍嘅手咧，咁令到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嘅對比啊，係越整越咧就係細，甚至超過國民黨。亦都有一個更重要嘅因素，就係國民黨嘅軍隊無心作戰之下，好多要退出呢個據點啦。佢留落嚟嘅武器咧，反為被呢個共產黨嘅軍隊利用咗。
頭先所講嗰個收緊嘅情況，就即係我哋如果用個圖像去表示嘅話咧，就馬上會見到咧，就係話一股一股嘅國民黨軍隊咧，就係被孤立同埋切斷嘅。咁往往咧，如果舊式戰爭入邊咧，就被包圍嘅咧， 而能夠最後贏嘅咧，機會好細。
係啊，好難，好難啊！因為被包圍嘅時候，好多方面都已經係陷入困境㗎啦。咁、而且個士氣亦都迅速地係崩潰嘅。咁、而國民黨裏面仲有一個嚴重嘅問題咧，就係、當時啊，蔣介石用嘅所謂將領，佢都係用自己嘅黃埔軍校裏面嘅親信。咁而喺其他派系嘅軍隊對於呢個嘅所謂黃埔軍校嘅所謂高級軍官咧，係有呢個猜忌嘅、所以唔係幾支持佢嘅。譬如好明顯就李宗仁啊、白崇禧就對所謂新貴系、對國民黨嘅嫡系，即係黃埔軍校嘅嫡系咧，其實咧就係唔係幾信任嘅。喺咁情況，如果要人大家協同作戰咧，其實有困難嘅。咁、於是乎咧，就整個戰場咧。就變咗國民黨越來越被動。
好啦，如果你咁睇，你話土地大，你要收復嘅土地多，你被包圍、被孤立，部隊之間有呢個厭戰嘅情緒，再加上埋呢、這個派系之間個顛覆，咁所以你睇嚟咧就即如果我哋同佢驗屍嘅話，其實好多病。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冇辦法啦。所以就幾次大戰之後咧，就國民黨就。全面崩潰，咁啊就整師整師，即係數以萬計軍隊一次過投降，咁都係萬數嘅軍隊咧就係投降俾共軍。
當然啦，嗰幾場戰爭我諗亦都有個好象徵性嘅意義啦。因為如果我哋一講翻就講翻嗰幾場戰爭嘅話，就可能呢，尤其是淮海戰役俾我哋印象係最深刻啦。咁嗰次戰爭咧，今日我哋要諗翻咧，就而家我哋諗不可思議。一場戰爭裡面動員嘅人數可以係大到。啊！數以十萬計嘅人動員喺一場戰役入面咧，其實都好難想像。咁而你就係戰敗嘅一方咧，我諗就有個骨牌效應啦。係
啦，
兵敗如山倒嘅感覺就係咁。
咁而且咧就當呢個國民黨軍隊喺呢個淮海戰役，即係呢個嘅徐州陇海鐵路線一帶全面崩潰之後咧，佢整個嗰個嘅政權嗰、那個所謂維持政權嘅信心咧，包括人民對佢嘅信心，包括呢個軍隊自己本身嘅信心，甚至。統治階層，即係以蔣介石為首，甚至係副總統李宗仁，其他派系嘅人都已經完全動搖啊！咁所以喺呢個戰役完咗之後咧，蔣介石冇耐就要被逼下野，即係話即係辭職。咁但係佢仍然控制住局部嘅軍隊，咁而就搞，而係當時嘅呢個嘅各方嘅勢力咧，都有一個嘅想法，就係要劃長江而治。即係長江以南就係國民黨核區，長江以北就送咗俾中共，即係等於後東西德南北韓咁嘅局面。估計呢個背後有美國嘅喺度推動緊嘅。咁但係毛澤東係絕對唔肯應承，因為毛澤東嘅人咧就係期望咧就要統一全中國，佢唔接受呢種咁樣嘅劃分為兩個中國咁樣嘅一種安排。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要全力渡江。要將呢個國民黨嘅政權咧驅逐出去呢個中國大陸，當然佢想連台灣都攞埋咁，但係咧似乎就係海軍嘅能力非常之弱啦，空軍、海軍都冇嘅，咁所以就對去守台灣嘅蔣介石咧就係冇辦法，即係實施到佢嗰種解放咧，係咪就咁樣？